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这里是周末栏目《经卷中横谈》里面的横看五经的小分题，在这里有乐意陪伴你，还有谁呢？
也有我姚谦，大家好。
还有我苏小叶，
还是有不厌其烦的讲讲横看五经，目的就是希望透过一些跨越五经的主题来宏观读经，我们一直推的一个方向哈，争取对圣经内容更全面的了解。前两集开始呢，我们就一直在看五经里的小人物哈。今天我要给你一个处境啊，你就知道我们要讲哪个小人物。话说有一个弟兄哈，他去到一个不属于自己的群体啊，他是圈外人呢。当时那个圈子的领袖面对一个难题，但想不到解决方法，这个弟兄一到别人的圈子，就一针见血的指出问题的核心。哎，你们是这个问题，还有直率的提出一个解决方案。你觉得这个外来弟兄怎么样？
估计呢，听众们也可能猜到我们要想谈的是哪一位人物了。
对，
我再给一个提示呢，已经刚刚说了是
弟兄。
弟兄，
对。
那么他对出埃及的以色列民来说呢，他是一个外人。
嗯，
我看现在听众已经
猜得到了。
最重要还有一点呢，他是摩西的亲戚。
来，咱们来谈谈圣经的经文。
我要纵谈，
我要横谈，
来真道分解和你纵横谈。
真道分解周末栏目，
经卷纵横谈，
横看五经，
横看五经，宏观读经。
我猜呢，听众朋友大半都猜想到这个人物是谁，就是摩西的岳父。
当当当当。
那我们先来介绍啊，这个摩西的岳父的背景资料。首先呢，我们要澄清这个摩西岳父的名字。
很头疼啊。
对。那么圣经里面不同经文呢，提到与摩西妻子家有关的几个人的名，包括刘尔、叶特罗。还有一个叫何巴，出埃及记二章十八节首先提到希波拉，就是摩西的妻子的父亲，那个时候呢称他是刘尔。
二章十八节，
对。那么在出埃及记三章一节、四章十八节、十八章一节等经文呢，就摩西的岳父又被称作叶特罗。
哎呀，对呀，
哇，这么多不同的名字。如果我们翻到民数记十章二十九节呢，提到名字叫何巴。那么这些不同的名字就引发学姐就刚刚说何巴、刘尔啊、叶特罗之间的关系的讨论，
是否同一个人哈？
对。那么对于这些名字之间的关系呢，历来呢有不同的解释的。比较常见的看法之一，认为刘尔呢跟叶特罗是同一人的不同的称谓，也有人认为呢刘尔是家族中的长辈的名称。另外呢，叶特罗呢就是后来实际跟摩西互动，并被称为米甸祭司的那一位。那么至于何巴呢，有学者就认为他就是摩西的岳父。也有学者认为呢，他更可能是摩西的内兄。由于经文本身没有把这些关系交代的十分的详尽啊，因此在这里呢当保持谨慎，不必要做过于确定的推断。比较稳妥的做法是承认圣经以不同的称谓来提到摩西妻子家的成员，
不同的名字啊，
而且这些称谓之间的真经关系呢是有一定解释的空间的。那这个是我们今天对这个人物啊，摩西岳父的名字呢先有一个的交代。为要更聚焦而且保持圣经的谨慎的心态呢，今天我们只能谈圣经里面称为叶特罗的这个人的事情。那么相关的经文呢就集中在出埃及记三章一节、四章十八节跟十八章几个部分呢，都是用叶特罗了来看这个人物的。我们看到他的名字呢 也稍微看看这个耶特罗他信仰的背景是什么回事。出埃及记18章以前的材料来看呢，我们对耶特罗的信仰背景只能有限的了解。出埃及记3章1节清楚说他是米甸祭司，这就表示他本来呢活在米甸人的宗教传统里，并不属于以色列的圣约群体的。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按创世纪25章1到2节呢，米甸呢既然是亚伯拉罕跟基土拉他在娶的妻子的名字所生的儿子，就不能排除呢米甸人呢当中仍然保留着一些跟祖先信仰有关的记忆。
所以对于亚伯拉罕的信仰可能他们起码是有所闻的。
对，所以呢说耶特罗在出埃及记18章所说的事情之前呢，如果我们说哎，他对耶和华全然无知呢，这个就不是很妥当。也同样的，经文也没有证据显示他那个时候已经对耶和华有充分而且正统的认识，这个也有平衡的理解。比较稳当可以这样说，耶特罗在出埃及记18章所说的事件以前呢，他可能对耶和华有所听到，却没有到对耶和华有明确而且公开认识。
你对这个小人物，我觉得他是个长辈来的耶特罗有多少的认识呢？我们现在就来看看今天最核心的内容，耶特罗有哪些美好的特质呢？首先呢，耶特罗乐于开拓自己的视野，也愿意呢把想法跟人去沟通的，跟人去交流的。他的生命呢是个开放或者开明的系统来的。首先谈谈他是怎么因为聆听别人的信仰经历呢而开阔眼界的。摩西在米甸呢看见异象，领受召命要返回埃及救以色列同胞的时候呢，一开始是带着妻子跟两个儿子一起出发的，在出埃及记4章20节。但是后来呢又把他们送返岳父家耶特罗家居住了。到摩西和以色列同胞蒙神拯救带领，他就率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一直到了西乃山的时候呢，耶特罗风闻哎，耶和华把以色列民从埃及领了出来，他就领着摩西的妻子还有两个儿子前来相会了。凭他这个行动呢，我们似乎能够推测了他对耶和华的作为开始是开始啊有了比较深的关注点呢。到了出埃及记18章7到12节这么记录的，那时摩西迎接他的岳父向他下拜，与他亲嘴彼此问安。然后呢进入帐篷，摩西将耶和华为以色列的缘故向法老和埃及人所行的一切事，他们在路上遭遇的一切艰难，以及耶和华怎么样搭救他们都述说给他的岳父听了。然后呢耶特罗因为耶和华带以色列的一切恩惠呢，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他就非常的喜乐。
这个为别人喜乐啊，
为别人喜乐，为别的民族喜乐。耶特罗怎么说呢？18章10到11节和合本的修订版这么说的，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救了你们脱离埃及人和法老的手，将这百姓从埃及人的手里救出来。现在从埃及人狂傲地对待以色列人这件事情上，我知道耶和华比万神更大。重点来了，当耶特罗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比万神更大，这句话有意思，说明什么？他此刻对耶和华的认识比先前更加的明确了，也承认耶和华的大能超乎万神之上。这不是说他一定已经对神有非常透彻的认识，但可能呢他认为这个耶和华是众神当中最大的一个大佬来的，
未必是独一真神，但起码他现在认他是最大的，
对，权力最大的。但相比以前呢，他对耶和华的认识已经算是多了，他也对以色列人的神呢比较开放了。我们经文后面呢后来提到耶特罗把燔祭跟祭物献给神，亚伦和以色列众长老都来了，和摩西的岳父在神面前吃饭， 叶特罗的献祭行动呢，最起码显示他是开始对以色列人的神心生敬畏的。那么乐意老师从上述的经过呢，我相信我们大家都能够见到叶特罗真的是一个比较开放开明的人，
开明的人。
他呢听见耶和华行的奇事，就前来和摩西相会，刚才讲了，也借此呢进一步了解神在以色列人身上的作为。他来到之后啊，刚才讲了，又专注的聆听摩西。你要注意啊，摩西只是一个
晚
辈哈、讲的话，继而从以色列民的经历当中呢得到启发，然后又开放自己的心去认识和敬拜这位神哈。那这是一方面，他是能吸收别人的东西的哈。他能聆听的、另外一方面呢，怎么说他开放呢，他也愿意呢，首先他听别人的经验，他也愿意把自己的经验也跟别人分享，或者自己的想法来跟别人分享，所以就是互动的，对吧？他的生命
互动 的,
互动的、这样我们才能进步，对吗？一个人是这样。那我们呢来看那个出埃及记18章13到27节哈、那你呢我就想请小燕和我一起来读，我读到我停了你就继续好吗？
好的，
因为太长了哈、那是18章13到27节。第二天摩西坐着审判百姓，百姓从早到晚站在摩西的旁边，摩西的岳父看见他为百姓所做的一切事，就说，你为百姓所做的这是什么事？你为什么独自一人坐着，而众百姓从早到晚地站在你旁边呢？摩西就对岳父说，哎，这是因为百姓到我这里来求问神，他们有事的时候就到我这里来，我就在双方之间做判决，我又叫他们知道神的律例和法度。摩西的岳父对他说，你这样做不好，你和这些与你在一起的百姓都必疲惫，因为这事太重，你独自一人做不来。现在听我的话，我给你出个主意，愿神与你同在，你要代替百姓到神面前将事情带到神那里，又要用律例和法度警戒他们，只是他们当行的道当做的事，你也要从百姓中选出有才能的人，敬畏神诚实可靠恨恶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50夫长、10夫长来管理百姓，他们要随时审判百姓，重大的事要送到你这里，小事就由他们自己判决，这样你就可以轻省一点，他们可以与你分担，你若这样做，神也这样吩咐你，你就能承受得住，众百姓也可以和睦地回到自己的地方。
摩西听了他岳父的话，照着他所说的一切去做。摩西从以色列人中选出有才能的人，立他们为百姓的领袖，做千夫长、百夫长、50夫长、10夫长，他们随时审判百姓，难断的事就送到摩西那里，各样小事就由他们自行判决。于是摩西给他的岳父送行，他就回到本地去了。
这是和合本的修订版啊。那从以上那个事件的记载呢，我猜听众朋友您也能看到，叶特罗想到好点子，就和女婿真诚的分享啊。18章23节，叶特罗说：“你若这样做，神也这样吩咐你。”哎，这句很关键，似乎是暗示摩西仍需把建议带到神面前去求证啊。神也这样吩咐你吗？哇，我真的很佩服他。一方面他开放，而且他也谦卑，
谦卑的。
他可能明白自己在以色列人当中，虽然是摩西的长辈，毕竟是个外人，不会把自己的看法强加在别人的身上，也尊重别人的神。
主天述说天父的荣耀，穹苍传扬奇妙的作为，张开双手，万物的宝足，万口承认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圣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 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
从刚才十三到二十七节的经文呢，我们可以看到叶特罗他一个开明开放的人，还有其他的重点呢，
美好的特质，
对对，我们来认识了。
嗯，
第二方面呢，他具备我们今天说策略性的思维。
嗯，
这个人呢，首先他观察力很强，他看到问题的核心。那么经文呢就描写他很快就看出了问题的本质，十八章十四节就这样说，他注意到摩西从早到晚都忙得不可开交，在审判百姓。他看见摩西为百姓所做的一切事，就说，你为百姓所做的这是什么事啊？你为什么独自一个人坐着，而众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你旁边呢？他这样的提出问题呢，就看见他的思维不简单。他在到达摩西那里之后，就很短的时间内就看到摩西需要帮手，需要下放权力和别人分摊责任。这个就是他的高明啊，策略的地方了。接着他能针对问题，他提出具体跟可行的方案。很多人都懂说哪里
出
问题，
这里有问题。
对，但叶特罗呢就不是单如此，他不但看到问题，他还懂得怎么样解决问题。
这个非常重要，
开会很重要。
所以呢，我们看见叶特罗呢，他建议摩西，哎呀，还要抓紧负责教导以色列民来明白神的律法。而且他建议要设立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等等。哇，小事他说要交给他们审理，大事才带到你摩西面前。哇，这个建议呢，可能摩西有没有想过呢？
懂得叫他抓重点，不是所有权力都下放，教导律例就一定要自己做。
所以呢，叶特罗呢这样的建议呢，其实这个是一个典型的分工，用今天的话就是分工授权团队领导的模式，比起配合。他又向摩西指出，领袖应当有一种资格，有才能，又敬畏神，诚实可靠，恨恶不义之财。叶特罗呢的建议里面呢，就向摩西提出来了。
他就思维很能一针见血的哈，
他不但思维有策略。第三，叶特罗是一个很关心人的人。他以关心为出发点。
是
那十七十八节，他对摩西说：“你这样做不好，你和这些与你在一起的百姓都必疲惫，因为这事太重，你独自一人做不来。”他没有说你怎么这么笨啊，他说你这样做不好，因为你跟这些与你一起的百姓都必疲惫。他看出这个问题，他这样说的时候是关心摩西的健康，他也关心以色列百姓会不会在这样的安排下呢长期疲惫受累。他不是因为想到什么权利啊，或者说跟自己利益有关啊，所以他才提议我。他是关心摩西跟以色列人，刚才已经说过了，摩西才是以色列人的领袖嘛。叶特罗毕竟只是一个外族人，他大可以不理摩西怎么样办理以色列人的事务，哎呀，免得也麻烦。但是因为他关心人，所以呢，我们看见叶特罗就借是这样来发言了。
我心里很感动，我觉得摩西能够找到一个很体贴他的岳父，
对，
这个关系很难得的，真的。我们见到叶特罗，他很尊重神的主权。十九到二十节，他说：“现在听我的话，我给你出个主意，愿神与
你同
在。你要代替百姓到神
面
前，将事件带到神
那
里，又要用律例和法度警戒他们，指示他们当行的道，当做的事。”从他的建议内容可以看出，他始终把焦点放在神还有神所设立的秩序上面，
就是律例法度。
他知道自己只是出个主意，但是他更重视神的参与还有神的主权。
对，
所以他对摩西说，愿神与你
同
在，你要代替百姓到神面前，
对，
将事件带到
神
那
里。
可见呢，他看重把以色列民带往神那里的。他也提到摩西要教导以色列人神的律例还有法度的，这也显示他敬畏神，尊重耶和华神所设立的属灵秩序来的。这个不光是一个秩序，是个属灵秩序来的。那么刚才我们也说了， 当叶特罗提出自己全部的建议之后呢，18:23，他还说：“你若这样做，神也这样吩咐你。”这句话呢，显示叶特罗虽然他勇于提出具体的建议，但是他很清楚知道我不是最后的权威。他知道摩西，你做决定之前，你必须先求问神的。
所以真的很多优点哈。最后发现他呢，也不喜欢高调哈，抢风头的。出埃及记18，叶特罗呢后来就回到自己的本地了。18记载，没有再刻意留在以色列营中啊，抢风头啊，这么一个安排，就让我们看见他似乎不是要站在舞台中央的人，他反而是比较像完成了该做的事，就安然退居幕后。那还是谈一个很重要的话题，我们是宏观读经吧，就是叶特罗在神计划里面的位置。那我们从整段刚才讲的一个事件来看呢，叶特罗绝对不是以色列民众的核心人物，但他明显也就在神的计划里边占了一个相当特别的位置。他不是站在台前带领百姓的人，那是他的女婿哈，也不是颁布律法的人哈，也是他的女婿啊，摩西。但却神使用他在关键时刻当领导的顾问，就是当摩西的顾问，帮助摩西看清实际的需要，让以色列的群体啊，这个行政管理啊更有秩序。换句话来说，叶特罗不是主角，但是神手中合用的什么
配角。
神的计划里不是只有像摩西这种我们叫什么男一号那个主角，
带大了
叫绿叶的
对，他是绿叶啊，绿叶的演员叶特罗在适当的时候出来说合宜的话，做合宜的事，然后呢就退下来。
叶特罗，
我知道他是谁，
亚伯拉罕的仆人。
哎，你是说为以撒找老婆的那个仆人吗？
菲尼哈，
想起来了，是个祭司。
是弗拉普阿，
这真的想不起来呀。
可能他们没有引起你的注意，
可是在神的计划里有他们的位置。
真道分解，横看五经，
和你一起细看小人物的故事，
认识他们在神宏大计划里的位置。
横看五经，宏观读经。
啊，到这里呢，我就想，我这个小人物哈，乐意就想问一问牧师，不敢再叫你大人物了，给你骂，就是看看你看到叶特罗这个所谓圈外人哈，他给我们什么启发呢？
哇，我看呢，听众朋友也跟姚谦一样了很多，应当。我觉得呢，我们应当学习叶特罗呢，做一个开放的人，开明的人。我们已经看见，哎，他愿意聆听别人的经历来开拓自己的境界啊，这个不容易啊。同时呢，他也愿意把自己的心得跟别人来分享。他也不勉强别人来接受他。哇，这个真的是叶特罗的很难的啊，对。不要因为自己是外来的不敢提建议。有时候呢，我们在教会啊、小组啊、单位啊、组织甚至家庭里呢，哇，核心成员可能都被一个老问题卡住了，但因为习惯了原来的做法，反而没有人敢提新的想法。那么叶特罗呢，就不是
又可能是没有想起，因为他习惯过去的做法。
对，所以呢，叶特罗可能觉得哎，旁观者清啊，我们中国人说，他也不是以色列人，但是他却愿意出于爱心来说真话，我讲真话我。今天呢，我们也可能一样了，看见问题，不要带着挑剔、挑刺的心，显出我们很本质的这种心态，而是真的好像叶特罗一样的带着一种关心。温温和和的来提出建议，
不容易。
我们今天花了很多时间去称赞叶特罗，但我们也要学学摩西，肯听。他已经是领袖来的，但是他肯听。 现实里不少弟兄姊妹服侍久了，容易觉得这是我最懂，你懂什么？你是个圈外人呢，给什么意见呢？但神有的时候偏偏借着身边的人提醒我们，可能是配偶，可能是你的同工，也可能是一位刚刚信主不久却看得很清楚的弟兄姊妹。
旁观者清嘛，
旁观者清。一个属灵成熟的人不是永远自己拿主意的，而是愿意听，愿意改变的。
那叶特罗也提醒我们，服事不能全靠自己硬扛。
对
对
对
对，
很多信徒我们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每天都要加班呢。回到家你还要顾小孩顾老人家，再挤时间去聚会带茶经关怀人探访。
啊，
哇，忙死了，真的，
累垮了，
24小时都不够你用啊，很容易身心都累垮的。如果长期什么都自己扛，最后受伤的不只是你自己，身边的人，你的家人也会受到影响的。所以呢，该分工就分工，该培养同工你就培养同工，这不是说你能力不够，反而是要更有智慧的。
还有呢，我也欣赏叶特罗呢给的建议，他就回去了，不抢风头，不抓权。这也提醒我们呢，真正为主做事的人不一定是别人要记得你的啊。那么谈到这里呢，又是我们的反思题了啊。哇，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两面。一方面，你身边有没有叶特罗呢？如果有，你是否愿意听他的话？另外反过来说，你自己是不是神要使用的叶特罗？神要感动你，温柔的提醒某一个很疲惫的领袖呢？哇，姚牧师有什么回应啊？这方面、
哎、
也是别人的叶特罗吗？
这个就很容易了。现在我差不多是退下来嘛，
顾问
呢，顾问的角色呢就比较多。所以呢，我就觉得，哎呀，做这种叶特罗的位置呢，就很自然的。这个也是我乐意的。如果神用我。
对，我觉得我是中间人嘛，我左边跟右边呢都是两位叶特罗来的。叶特罗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不是非要你照着他的建议来做，你听我的就好了，你的不行，而是反过来了，用个引导的方法来去引导你，你觉得应该怎么做呢？这个情况是这样的，那你觉得可不可以呢？凡是引导性的，不是硬拉着我一定要跟着他那一套才是对的，才是行的。这种呢，相处没有太多余的压力，彼此是尊重，哪怕你是长辈，我是后辈，但我们彼此之间都是有尊重的。
所以教会里面如果越多叶特罗呢，
越好，
那个、教会就越好。
就没有人吵架哈。而且我也欣赏他，不光是提建议，他也吸收别人的看法。我自己呢，就希望学习做一个叶特罗。我不敢说我一定是一个叶特罗啊。那今天呢，真的谢谢你啊。听众朋友，你和我们横看五经宏观读经，真的把问题带给你，你是别人的叶特罗吗？你也愿意听你身边叶特罗提的建议吗？下一次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五经中的小人物给我们什么启发啊。
我是姚谦。
我是苏小燕。
我是乐意。拜拜。
再会。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雨浇灌这土地，神儿女转向他，专注倾听他。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深